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最近这两天呢，DeepSeek 可以说是霸占了 AI 行业的绝对热点，甚至呢同时登上了国内国外 App Store 免费下载榜的第一名。以往呢，大家都会觉得大模型的竞争呢，往往是一场算力的较量，背后呢是动辄千万亿美元的投入。只有像 OpenAI、Meta、谷歌、英伟达这些大公司，凭借着强大的技术优势和巨额的资金投入，才能够参与到其中。他们的高估值呢，也让不少人望尘莫及。不过呢，DeepSeek R1 的出现，让这一切呢开始有了变化的迹象。甚至有人认为，DeepSeek 或许将威胁到美国的 AI 霸权，那些大公司引以为傲的技术优势和高估值也可能因此而瓦解。据传，Meta 内部破了大防，开始组建专门的部门针对 DeepSeek 研究，甚至连带英伟达、Arm、博通等等相关企业也跌去了10000亿美元的市值。A16Z 的合伙人安妮·米德哈也说道。一夜之间，从斯坦福到 MIT，DeepSeek R1 已经成了美国顶尖高校研究人员的首选模型。应该说，DeepSeek R1 的出现不仅让人思考，在大模型的发展过程中，数百亿美元的支出真的是必要的吗？Scaling loss 真的只能靠疯狂的烧钱才能够实现吗？由于 DeepSeek R1 开源了相关的论文和 pipeline，随即呢，全球范围内开始掀起了一股复现 R1 模型的狂潮。今天呢，大飞就来给大家简单盘点一下。全球各团队对于 DeepSeek R1 的复现情况，也许正如杨立昆所说，这一次是开源对闭源的胜利。首先呢，是 Hugging Face 团队的 Open R1 项目。Hugging Face 团队呢官宣要复刻 DeepSeek R1 所有的 pipeline，并且呢在复刻完成之后，会将所有的训练数据、训练脚本等等全部开源。目前呢，这个项目已经收获了5.1千个 star，399个 fork。在项目主页中可以看到，Hugging Face 团队写道。项目的目的呢，是构建 R1 pipeline 中缺失的部分，以便所有人都能够在此基础上复制和构建 R1。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以 DeepSeek R1 的技术报告为指导，分为三个步骤来完成这个项目。第一步呢，团队通过用 DeepSeek R1 蒸馏高质量的语料库来复制 R1 Distill 模型。之所以要这样做呢，是因为 DeepSeek 开源了6个用 R1 蒸馏的小模型，这些小模型的表现呢也十分惊人。就拿蒸馏版的千问1.5来说。它在部分任务上的表现甚至超过了 GPT-4o。从一些具体的数据对比中，我们也能够更为直观地感受到这一点。在 AIME 2024 Pass One 这项指标上，GPT-4o 0513的成绩是9.3，而 DeepSeek R1 Distill 千问 1.5B 的成绩达到了28.9。在 MASS 500 Pass One 上，GPT-4o 0513是74.6，而 DeepSeek R1 Distill 千问 1.5B 则是83.9。这些数据呢，充分展示了 DeepSeek 蒸馏小模型的强大实力。第二步呢，团队会复制 DeepSeek 用来构建 R1Zero 的纯强化学习 pipeline。这一步呢，可能会涉及到为数学推理和代码整理新的大规模数据集。通过这一步呢，团队希望能够重现 DeepSeek R1Zero 的训练过程，进一步探索强化学习在模型训练中的应用。第三步呢，通过多阶段的训练，从基础模型过渡到强化学习的版本。这里的多阶段训练呢，是指 DeepSeek R1 训练过程中引入的一个多阶段训练流程。具体呢，包括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冷启动，用数千个长思维链 COT 样本对基础模型进行监督微调 SFT，为模型提供初始的推理能力。第二个阶段是面向推理的强化学习，在第一个 SFT 阶段的基础之上，用和训练 R1 Zero 相同的大规模强化学习方法，进一步的提升模型的推理能力。特别是应对编程、数学、科学和逻辑推理任务的能力。第三个阶段呢，是拒绝采样和监督微调，再次呢使用监督微调提升模型的非推理能力，比如说事实知识、对话能力等等。最后一个阶段呢，是针对于所有场景的强化学习。这次强化学习的重点呢，是让模型行为与人类的偏好保持一致，提升模型的可用性和安全性。目前呢，在这个项目的 GitHub 仓库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Hugging Face 团队准备的一些文件。比如说 GRPO 实现、训练和评估代码、合成数据生成器等等，大家呢对于项目的进展可以说是充满期待。那除了 Hugging Face 团队以外，伯克利的团队也在 DeepSeek 的复现上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来自于 UC 伯克利的博士生潘佳怡和另外两位研究人员开展了 Tiny Zero 项目，他们呢在 Countdown 游戏中复现了 DeepSeek R1 Zero，而且呢实验的结果相当出色。Countdown 这个游戏呢会要求玩家使用基础的算术运算，将数字进行组合。从而达到目标的数字。让人惊讶的是，整个实验的成本呢不到30美金，换算成人民币大约217元。在这个项目中，他们采用了 R1 Zero 算法，给定一个基础语言模型、提示词和真实的奖励信号，运行强化学习， 然后把模型应用在 Countdown 游戏中。在实验过程中，模型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能力。它从最初的简单输出开始，逐步进化出自我纠正和搜索的策略。比如说，在面对使用数字19、36、55、7来创建一个结果为65的等式这样的问题时，模型会不断尝试不同的数字组合，自我验证计算结果，反复纠正错误，直到找到正确的答案 55 加36减7减19。为了进一步探究模型的性能，研究人员呢还进行了消融实验。他们运行了千问 2.5 base 模型，包括 0.5B、1.5B、3B、7B 四种参数规模。实验结果发现， 0.5B 模型仅仅是猜测一个解决方案之后就停止了，而从 1.5B 开始，模型学会了搜索、自我验证和修正自己的解决方案，从而能够获得更高的分数。这充分说明了在这个过程中，基础模型的性能起着关键的作用。此外呢，他们还验证了一个重要的结论，那就是额外的指令微调 SFT 并非是必要的。相比于基础模型，指令模型的运行速度呢更快，输出的模型呢更具有结构性和可读性，不过最终的表现与基础模型基本是相当的。这也进一步印证了 R1-0 的设计决策。同时呢，他们在研究中还发现，具体的强化学习算法呢并不重要，像在 PPO、GRPO、Prime 这些算法中，长思维链都能够表现出涌现，而且呢带来不错的性能表现。同时，模型在推理行为中非常依赖于具体的任务。对于 Countdown 任务而言，模型能够学习到进行搜索和自我验证，而对于数字乘法任务，模型反而会学习到使用分布规则来分解问题，并且呢逐步的解决。比如说在计算129乘以14的时候，模型会运用乘法分配率，将14分解为10加4，然后分别计算129乘以10和129乘以4，最后呢将结果相加得到1806。苹果的机器学习科学家张逸哲表示，小到 1.5B 的模型竟然也能够通过强化学习涌现出自我验证的能力，这真的太酷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港科大团队的成果。港科大助理教授何俊贤的团队呢开展了 SimpleL Reason 项目，他们呢只用了 8K 个样本，就在 7B 模型上复刻出了 DeepSeek R1-0 和 DeepSeek R1 的训练。项目的结果呢也非常令人惊喜，模型在复杂的数学推理上表现十分强劲。具体来说呢，他们以千问 2.5 MAS7B 作为基础模型，直接呢对模型进行强化学习，整个过程中没有进行监督微调，也没有使用奖励模型。最终呢，模型在 AIME 基准上实现了 33.3% 的准确率，在 AMC 上为 62.5%， 在 MAS 上为 77.2%。 这个表现呢不仅超越了千问 2.5 MAS7B Instruct， 并且还可以和使用超过50倍数据量和更复杂组件的 Prime 和 RStar MAS 模型相媲美。在训练过程中，团队还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大概在第40步的时候出现了 aha moment， 或者说是顿悟时刻，模型在响应中出现了自我的反思。比如说在解决一道关于狗狗散步付费比例的数学问题时，模型一开始呢列出的方程是有错误的，但是呢它很快意识到了错误，并且重新检查设置，重新求解。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模型还显现了更长的 COT 推理能力和自我反思的能力。实际上呢，团队采用的强化学习方案极其简单，没有使用奖励模型或者是蒙特卡洛数搜索等技术，他们使用的是 PPU 算法，并且采用基于规则的奖励函数，根据生成输出的格式和正确性来分配奖励。如果输出的是以指定格式提供的最终答案，而且呢答案正确，那么将获得加一的奖励。如果输出提供了最终的答案但是不正确，奖励则为负 0.5。 如果输出未能够提供最终的答案，那么奖励设为负一。这个实现呢基于的是 OpenRHF。 初步实验表明，这个奖励函数呢有助于策略模型的快速收敛以及产生符合期望格式的输出。团队呢还对训练过程进行了动态的分析。在训练过程中，所有基准测试的准确率都在稳步的提高，而输出的长度则呈现出了先减少然后逐渐增加的趋势。经过进一步的调查，他们发现千问 2.5 MAS7B 基础模型在初始阶段倾向于生成大量的代码，这可能源自于模型原始训练数据的分布特征。而输出长度的首次下降是因为强化学习训练逐渐消除了这种代码生成的模式，转而学会使用自然语言进行推理。随后呢，生成长度再次开始增加，此时出现了自我反思的机制。另外呢，团队还尝试了在进行强化学习之前先进行长 COT 的监督微调预热，使用了8000个从 QWQ32B Preview 中提取的 MAS 视力响应作为监督微调数据集。这种冷启动的潜在优势在于，模型在开始强化学习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长 COT 思维模式和自我反思的能力，从而可能在强化学习阶段实现更快更好的学习效果。实验结果也表明，与使用强化学习训练前的模型，比如说千问 2.5 MAS7B Base 加上 8K QWQ 知识蒸馏的版本相比， 千问 2.57B Simple 2L 的平均性能显著提升了 6.9 个百分点。此外，千问 2.57B Simple 2L 不仅持续优于 EOS 2.7B Prime， 还在5个基准测试中的其中3个之上，超越了千问 2.57B Simple 2L Zero。 应该说，全世界对于 DeepSeek R1 的复现呢，肯定还远不止这些，陆陆续续呢，还会有更多的人尝试。不过从目前的反馈来看，基本上呢，都对 DeepSeek R1 的训练方法表示了广泛的认可，而且呢，可以很轻松的复现效果。大飞我呢，对 DeepSeek 团队的努力也表示由衷的敬佩。但是客观一点来说， DeepSeek R1 呢，也并不是全面的超越，在很多方面还有不足。现在的热度呢，稍微有点过了，又进入到了无脑的狂欢时刻，容易让人迷失。更何况呢，一次小小的弯道超车并不能够代表中国整体 AI 实力超越了美国，越是这个时候可能越会激起美国的斗志和警惕。马克安德森也说，这是 AI 的斯普特尼克时刻。毕竟呢，我们在芯片、基础设施和突破性算法研究方面，中国呢还有很大的落后。我更希望在这个时候， DeepSeek 团队能够踏实下心来，继续好好的做研究和实验，不要盲目激进，也不要自我骄傲，继续突破更多的困难，在 AI 领域持续不断的向前发展。好了，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我们下期再见。